然后就是有一个印度人就直接抓他的手，然后去摸他的下体。
欢迎回到空中瑜伽，我是 VK。 今天这一集主题我们会延续上一集的搭讪，那一集提到我们要聊一些关于喝醉酒的相关内容，然后今天就另外开了一集来讨论。现在欢迎今天一起聊天的朋友，第一位是南港区的杰先生，不是南港啊，松山区杰先生，
松山啊。Hello， 大家好。
好，然后另外一位就是大家熟悉的张温蒂。
嗨，大家好。
Hello， 那好吧，那话不多说，上班族的时间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在某一个礼拜天的深夜时分，所以我们直接进入主题。杰先生，来吧，你上次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喝醉酒的故事是什么咧？
就是我目睹一个可能情侣之间喝醉酒发生吵架的故事。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好，总共有四个人，我跟那个时候的对象就叫他 L 好了，然后跟 L 的朋友叫什么 A 好了， A 男，跟 A 男的未婚妻叫做 A 女。好，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夜店，然后他们可能想说要带我一个外国人去体验 LA 的夜生活。然后 A 男是一个非裔美国人，他的未婚妻是一个 A 女，是一个我记得是中国裔的。然后刚好那个 A 女也没有去过夜店，所以就变成是我们两个人就是第一次体验这样子。然后就说好就去，然后去一路上都很正常，然后就到夜店的时候，而且跟大家就喝酒什么跳舞之类的。然后突然那个 A 女的表情就有点不对，然后她就把她的未婚夫拉到旁边说，就有一个人摸她，然后他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就突然发现说是一个陌生男子从那个 A 女的后面用双手在摸她胸部，就可能因为舞池里面很多人嘛，然后就贴得很近，然后就是摸他胸部这样，然后他就，对对对，可是这样听众看不到，
听众无法感受到，就是有一个人从背后把手往前盖住了胸脯，
对，然后他就很不爽，然后有点难过这样子，就跟他老公讲，然后他老公。可能已经有点喝醉了，那个时候大概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他就觉得有点生气吧，就觉得说他在来之前已经跟 A 女讲过说，在这种场合可能很多人就是贴得很近就会有碰触，那你为什么要这样破坏我们的心情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就吵架，然后可能一开始还以为只是斗嘴而已，但后来就越吵越凶，就觉得很可怕，然后他们就一路从那个店里面吵到店外，然后 要一路吵去停车场这样，然后到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可能已经三四点了，他们还那个男生就 A 男就越来越大声，到最后用吼的，然后那个女生她的未婚夫她的未婚妻 A 女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因为她是中国人她会讲中文，就变成我在安慰她我在后面安慰她，然后我的那个时候的那个 L 男就因为他是他的朋友嘛，他就在跟 A 男说你不要这样子，就是他喝醉了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对，然后甚至吵到最后都用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就是那个 A 男就对他的未婚妻说，就是你滚回中国，就加一些脏话，就 go back to your fucking China 这种，然后就说哇，讲这种话，这喝醉没办法原谅哎。然后，
而且这样子还要结婚吗？
对啊，然后就傻住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就吵到停车场那边，然后就车子旁边这样子，然后那个男生。A 男就很不爽啊，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开车回家，他不要载他回家，他就想要把他的老婆， 对，就丢在这里。然后那他老婆也可能也是很生气，就说你就回去啊。然后他还真的就上车，然后就把我们三个人丢在停车场，他就要开走，然后他就真的就开，然后就开到那个停车场入口，他可能也发现，就是他这样脸落下来，他就停在那个停车场出口那边，然后他就说，就快点上车这样，然后我就快点就上车，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上车，然后一路上没有人敢讲话，那个空气都凝结这样，然后我可能也原本有点喝醉，我都酒醒了，经过那场事件，然后。就因为我们那天的规划本来就是要住在他们家，可能在他们家客厅打地铺这样，然后就回家之后，他们也没有说什么话哦，然后完全就没有说话，然后就睡觉，然后隔天起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像没事一样，就是就是昨天还好吗？什么什么这样，然后也没有人提那件事情，然后我也不敢问，然后就装没事哦。然后他们就说，哦，他们要去吃什么？好像早午餐还是什么的，也是什么要不要一起去？然后后来就说，哦，好像我要回家洗澡，因为那天很晚。然后我也想说不要跟他们去好了，不想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快离开。然后后来我就完全都没有再问那些事情，所以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是3年前，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不结婚。
那一天就是 L 男他是第一次看到自己朋友喝这么醉吗？就是他如果跟朋友很熟的话，真的、哦。
但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就是如果我是那个女生听到这种话，就什么滚回中国这种，因为就算他喝醉很难原谅欸，对啊，
对啊，因为就是那种酒后会开始讲出一些难听话的人，我不相信他平常生活人品会多好。
但是我怎么觉得听他们吵架的内容就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不是一开始是女生在跟男生说就是他被骚扰，可是这个男生完全就是不站在他这边、嗯、为什么我感觉这有一种假结婚的味道因为在美国超多这种就是为了留下来然后就随便找一个男生要结婚的那种感觉
他们应该在一起一段时间了
他们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了
他可能，我觉得那个男生可能他的立场就是他难得出来玩，就心情被破坏，加上他又喝醉，但我觉得这个是错的，他应该在他的未婚妻那边多想一点。
对啊，都已经是未婚妻了，然后他居然都不管他未婚妻，好扯、哦。
对啊，而且他们就是那个陌生人也不是不小心碰到，很明显是故意的嘛。
对啊，就直接刷上去。
对啊，
人家 A 片情节啊，
有一点太夸张了吧？这已经是性骚扰，可是因为他们又在舞池里面，所以他就可以假装自己喝醉酒，所以才会乱来嘛。
我觉得、
哦、我
也不知道、欸，
我以前就是跟就是朋友他们一起去，就是。也还没有到又夜店哦，就是酒吧，然后就一样舞池。然后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是学生，所以其实再加上我那时候在湾区，就是比较多那种印度人。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就比较不是他们菜的那一种感觉。然后、而且我那时候还故意就是戴眼镜去，因为我本来就对，就是我也不是第一次去酒吧，所以我就发现说，都是那种印度人，我就觉得已经没有到很喜欢了。所以我有时候就是不打扮，就可能只是，就是有时候都会戴眼镜，这样就不想戴隐形眼镜。然后呢，就有一次是因为我朋友他算是身材就是很前凸后翘的那一种，嗯、就是他可能在
曲线分明的那一种。
对，可是他在亚洲应该不是比较。他在亚洲不是受欢迎的那一种，可是在欧美他就是会蛮受欢迎的，就是非常的风雨、
棉花糖女孩。
哦，对对对对，算是那一种棉花糖的女孩。然后、就是那时候我们就在跳舞的时候呢，反正他就跳一跳，后来我们因为我们都会跳大概个几分钟，然后就回去 聚会，就大家聚在一起喝一点酒这样子。然后他就说，诶，刚才有一个印度人就是直接抓他的手，就一样就是贴身热舞，然后就有一个印度人就直接抓他的手，然后去摸他的下体。
然后呢？
然后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就是经验也很丰富，所以他当然不怕，就摸啊，就是看一下说那印度人多大这样子。
印度很 size， 摸起来感觉如何？
对，但是他就是，我其实因为时间隔有点久，所以其实我有点忘记，就是到底是，对，形容到底是说尺寸多大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本来想说喝醉，我就发现我好像很少有朋友喝醉，
嗯，
就是对，但是我记得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酒吧的时候居然。男生居然会直接主动去抓女生的手，
哎、欸，可是
我
很好奇，就
听过这个哎、欸嗯，
你说抓抓下体吗？
对啊，
但是他非常有自信，他觉得让人家一摸到就着了魔，我想要这一根，
我不知道啊、欸，这个可能就是我还有点不太懂他们的那种。就是文化吧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很庆幸的是我没有遇到，就我没有很
没有遇到墨西哥人比较多的酒吧，是不是那边
没有菜、欸、对，墨西哥可能就比较是我的菜，但是他们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带我去的就是印度人很多，然后就觉得我没有很喜欢。
那酒吧放的也不是那种热舞的歌吗？对啊，
是热舞的歌，所以他们就是会热舞、
哦、
然后就是贴很近然后就是跳舞嘛、哦、然后所以因为我也不是在我那个女生朋友旁边，就是我们通常都各自会是散开的，然后就是自己去玩自己然后再回来聚一下，然后可能就是会维持一点距离看说他有没有打什么 pass 要把他带回来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一天就是我们就是回来之后然后才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哇哦，
像你们有效法就是美国人他们去酒吧之前其实会先在家里或什么先喝过一轮的吗？因为据我所知他们是觉得酒吧的酒其实蛮贵，或者夜店的酒其实有点贵，所以你要先让自己先有微醺状态然后再去夜店然后再喝第二 round，才会有那种真的是可以放开来热舞的那种状态。
这个我没有欸，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是会跑很多家，就是这一家可能先喝一个什么 apple cider、oh. 然后接下来就是 cocktail、嗯、然后就开始接下来可能变成 shot， 所以可能每一间就是会喝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可能会跑个三四家，然后跑完大概也就三四点这样子。
哎、欸，混酒喝很容易醉呢。
但是因为我们会跳舞，我觉得依我喝酒的经验，就是只要有喝，然后有停，然后又有跳舞的话，其实会有酒醒的状况、嗯，所以我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我酒醒了，我可以再下一 round， 然后或者是
再站一回。
对，或者是说就是我现在如果再喝我就会挂掉，就是蛮清楚的知道，所以我都不会让自己到整个就是 BO 对整个 BO
可是你们会想要跟自己的另一半去夜店吗？就是回到刚刚那个 A 男 A 女的，就是我就觉得跟自己的另一半去夜店，要是我会觉得这样不尽兴。
对啊，我也会觉得不好玩欸。
我觉得还可以、嗯、就是但当然他如果要他不能做出什么你们之前没有讲好的跟别人的举动啊，就是你们可能我就去之前要讲，你们去之前要讲好界限在哪里吧，就如果他跟别人跳舞可不可以这种。
哦，这个还要先讨论哦。
如果要一起去啊我觉得。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会不，我不想要跟另一半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假如说我今天在舞池里面看到一个很帅的男生，我就想要，我希望
他，
对啊，我就希望那个男生就跟我跳舞，然后我旁边有一个男的，就是对方也不敢过来啊。
对，就是会怎么讲，没办法放开来， 因为你就是要去玩，可是你就
对，然后对方也会害怕说如果去就是接近你会不会被揍什么之类的。
所以 J 先生是觉得 OK 可以，只要事先先说好你们的界限是什么，你觉得是可以一起去玩。
对，我觉得事先沟通好就可以。对，
事先沟通好就去。
但当然如果没沟通好就不用去了，大家都不要去
了。到最后就变成那个 A 男跟 A 女的下场。
对啊，我就、哦、
可是你
可能他们的期待有点不一样吧。但那个很明显就
是
性骚扰啦。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刚好有借由就是这一个 party 就是认清说，哇，原来我的 未婚夫根本完全就不把我当成一回事。
就是他会说
我被性骚扰了，然后我未婚夫就是只在意他玩得开不开心。
还是他未婚夫觉得我未婚妻就是这么赞，大家就是给你们见识。
我后来有在想说
我
后来有在想说他们是不是吵架都是这个模式，所以已经习惯了，所以隔天才没事。
啊、你说疯狂骂更多就是比较不会听到的
话。有些人可能吵架的时候就是这种 I don't know 人身攻击吗？很凶。
他们可能真的天生一对、欸、因为自我可没办法。像你们自己在喝酒的时候有你们自己的死穴吗？就是什么样的喝法你们大概觉得自己就绝对会醉或是会呛掉？
我觉得我比较像温蒂刚刚讲的，就是
温蒂吗？嗯，
张小姐刚刚讲的。我觉得我比较像张小姐刚刚讲的，就是如果喝跟喝的中间有停下来然后做其他事情，比如说喝水或是可能跳舞，
嗯嗯，
就其实不太容易会醉。对啊，然后如果你已经开始头晕或是想睡觉，你大概就知道界限快要到了，你就不会去再更喝更多，
你就会喊停了，是不是？
就是自己会停下来。因为我之前有一次真的就是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嗯、然后反正就是要离职了，然后那时候就跟同事喝，然后好像就是那个中午吧，中午就开喝哦，然后加州又很热，然后我真的是喝完之后然后还要赶回家就是开会，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喝完之后我整个觉得我眼睛看出去的东西是印象馆，就是我视线就是没有办法成像，就不像我现在正常看世界的颜色这样，就是是印象馆。然后我就觉得说、嗯、天哪也太可怕了吧，可是我要赶回去开会，然后我真是醉到不行，我那时候就停了很久然后我才敢开车，虽然这是很不好的示范。
酒驾真的不好。
不好，我真的不建议，那真的是、
欸、我自己喝过，就是我的死穴是我没办法喝混酒喝，或者是说我没办法在后半段开始喝一些气泡酒类，我一定会很想吐。像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也是喝到后面之后，突然间就是我们就喝了 Jager Bob， 就我回家真的是我没有吐出来，可是那一整晚都非常非常不舒服。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们也是喝到很后面之后，我朋友突然间开了一瓶就是他的白酒，然后因为他那个是比较多气泡那一种，然后我们因为又赶时间，因为大家要结束嘛，我们就一人一大杯给他也灌了、欸、然后灌完之后我真的就拜拜了。幸好那一天我就是有麻烦庄子来载我，然后我一上车我就睡死，我就是喝醉了之后我会睡死的那一种人。你们喝醉会怎
样？所以你也不是吐吗、嗯、你也不是吐耶、欸、
我很不舒服，可是没有，我还没有，我觉得我再多喝一点我真的就吐了，可是我那时候就是踩了刹车然后开始进入昏迷状态，就我喝醉我觉得非常想睡觉，所以喝酒也是会是我一种助眠的方式。
哦，我觉得这个
气泡，对，气泡影
响，然后真的让你醉了。因为我觉得醉了的时候有好几个阶段的，我觉得我微醺的时候我会变得很爱笑，就是会笑点真的变得非常的低，然后如果再更醉一点点我就会非常的想睡觉，然后 就是可是睡也不是说就是睡得很沉那一种，就是睡到酒醒了酒退了之后就会起来的那一种。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最棒的状态就是那一种微醺，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笑的时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
你说就有点嗨，然后
对有点
嗨，
对对对，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会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是，如果你想要提升酒量的话，你就是一直喝，喝到你吐，吐完之后再喝，再喝，然后就是透过这个吐再喝，吐再喝，你的就是酒精耐受力就会提升。这是以前大学同学传授一个方式，
但这个是不是很伤身啊？
非常伤身，
对啊，
就是我觉得大学的时候有班上一群男生朋友们，他们那时候喝酒好像就是。是一种在拼命的感觉嘛？他们有一次就莫名的奇妙，一进 KTV 之后就开始互相灌对方酒，然后后来他们当然就吐了，吐了之后其中一个人就睡在他的呕吐物里，
好恶哦，
非常恶心。然后包厢大概非常大一间，最后我们一群人就是为了躲避那个吐的呕吐物的那个对跟那个男的，我们就全都缩到我一个角落去，然后在那边继续唱歌，然后等那个人就是酒醒之后，
啊，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啊。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纪的大家很容易会有一口气，就是哦，你今天敬我一杯，我也要敬你一杯，就是大家会一直互相就是劝对方喝酒，然后一定要这样喝，
好幼稚哦。
可是后来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去中国就是研究所。做那个研究生论坛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有被学长姐叮咛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去那个代表台湾上战场，但是那个战场不是学术论文的战场，是因为我们每一场就是交流结束之后，基本上对方学校都会宴请我们，然后他们每一桌就是桌上基本上都会摆那个他们的白酒吧，就那种二锅头之类的，然后你就一定都要一直喝一直喝。所以那时候去之前大家还有分配了一下，就是大概辨识一下我们班上哪些同学酒量比较好，然后你要平均分配在每一桌，就是每一桌都要一个我们的喝酒担当，但是其他人基本上你也逃不过，就是大家都一直喝一直喝，喝到后来就是我们一回饭店就有同学就像泄洪一般，就直接来不及回到房间，他就吐在走廊，然后就这样唰，然后整个吐在走廊之后，然后我们因为大家都有点醉醺醺的，然后也就是他吐完了就又回房间，然后我们大家就是也想救他，但是我们自己也快不行了，所以大家都各自回去睡，然后睡醒之后才又再出来吃宵夜，
还得吃。
到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去了大概两个多礼拜，我们在北京喝了就是每个学校几乎都喝了一轮之后，到上海只要一看到桌上有酒，我们就说拜托撤掉，我们喝王老吉就可以了。就发现中国他们真的很爱喝，就是尤其是喝那个就是很像高粱那种二锅头，真的是噩梦。你们没有遇过这种就是你必须要喝的场合吗？
有，我觉得我那时候因为不是在日本的公司上班嘛，然后就是也是 year end party 的时候，然后老板就直接说，欸，我们 year end party 那一天大家就是全部都叫就是 Uber 上班，然后因为像我是外派的嘛，就是搭飞机下去，他就说你们直接在这里住一晚，隔天早上再搭飞机再回去，我们那一趟就是只是为了回去吃饭而已，然后就是那一天晚上就是包厢里面就是有各种的酒，啤酒清酒，然后好像什么白酒红酒，反正就是各种酒都有，然后老板就是疯狂的就是跟大家喝，然后我也不知道日本人的习惯，他们就是好像杯子要拿的比就是会看位阶还什么的，然后你要拿的比别人低，然后就是要碰杯之后才能喝，然后还要跟就是所有公司里面的人都要喝过一轮，然后那一次我就真的是什么样的酒我都喝到，而且老板还会就是他就是那一天他就不会说自己是老板还是什么之类，他就会坐到你旁边来，然后你以为他就是还清醒着在跟你就是聊天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就是根据其他同事的说法，就说老板其实已经醉了，他只是想要就是 让你喝酒而已，所以你就是随便回答他什么，然后就跟他喝酒，然后就喝就对了。然后那一天的酒大概就是全部都喝光，然后我也是喝到最后就是吐了两三轮，然后就是而且那时候老板订包厢，他还是有特别给我们一间厕所，就是说，大家如果要吐的话，就是你不要憋到最后，你就是想吐你就直接冲去厕所吐，然后吐完回来之后再继续喝。然后因为其实我原本也不是酒量就这么好，可是我从一开始的不敢喝酒到后来就是敢喝，就是现在我敢直接喝什么 tequila shot， 然后我都觉得说天哪，我酒量好像不知不觉一样就是变得有比较好。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吐完之后再喝，但我觉得那个蛮伤身的。
那个真的蛮伤的，因为你在吐的时候就是那个胃酸也会一起上来，就是那个胃酸会，奉劝各位青年朋友们千万不要这样，胃酸会伤身，你会烧你的食道，然后你会让你的口腔会蛀牙，朋友们。
但我就想说会不会是亚洲的那个文化就是会希望说你就是一直拼酒，会吗？然后其他地方就感觉好像比较随意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好像在亚洲场合是有一种为了喝酒而喝酒，你今天就是要喝这一杯，不然你就是不给我面子或什么。可是我一开始很排斥这种，就是我如果对喝酒坏印象都是因为大概就是对这种喝酒的刻板印象就是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公司的那些美国客户开始就是传染我，引导我走向一个就是对他们来说喝酒有点像是一个 happy hour 的感觉，就是大家吃完晚餐之后一起小酌一杯，然后如果你跟不熟的人一起的话，也因为会这些酒精让你稍微可以放松一点，比较更容易交流吧。而且他们是就是蛮厉害的，因为我有阵子就跟那些客户一起比如说喝了蛮多那种就是什么精酿啤酒，然后开始喝了之后还发现其实不同啤酒它是真的会有味道上的差异耶，就是从那
有些真的很好喝
对啊，因为就是真的会有一些什么奇怪的香味啊，或者什么水果味，或者什么巧克力味，什么就是那些东西是可能以前如果你只是为了喝酒，你也不会真的有闲情逸致去分辨这些东西吧。可是好像就真的因为托这些美国客户影响，然后你才开始说原来喝酒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它你也可以成为是一个认识自己的方式，就是你可能会喜欢什么酒种，然后后来再去发展自己的味觉之类的吧。而且我记得张温蒂，你之前不是在美国的时候有在相关产业打工过吗？
对啊，我觉得那真的是很特别的经验。反正我就是去找一个打工，然后就是那个打工就是我要帮一个侍酒师，就是算是卖酒吧之类的。然后所以就是侍酒师有活动的时候他就会带着我一起去，然后所以我就因此就是懂了一些就是喝红酒的一些知识，然后我都知道哪些是有名的酒或者是有牌的酒，然后或者是看他们的产区，然后他们的葡萄品种，然后跟他们一起去葡萄园，然后就是看酿制葡萄的过程，我都觉得好有趣哦。然后我最近就在，因为最近就是又开始想说要来学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开始想说那我来学法文，以后可以去法国的酒庄喝酒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如果走进，因为我记得像法国他们那种超市是随便一整面墙全都是各种价格从便宜到贵的红酒都有，你现在如果比如说让你走进去这样一个地方，你已经可以挑出一瓶你蛮有自信你觉得不会难喝的酒了吗？你可以大概分辨出这个产区这个牌子应该是 OK 那种
大概可以。因为我原本也不知道说就是因为其实那个葡萄酒上面它都会说这个葡萄是可能是哪一个品种的比例偏多，然后每一种葡萄它其实有的味道什么单宁啊这些就是 比例就不太一样，所以就会喝得出来说有一些就是比较温顺，有一些需要醒酒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天哪，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喝酒就是这么有内涵，就是它不是像就是把你灌醉就这样而已，它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都是跟就可能跟大自然、跟土壤、跟它的种植方法有关，然后你可以去喝出它的不同，然后我才懂说，哇，难怪有一些人他们会去品酒，到底品酒在品什么？就不是像以前说的哦，喝酒就是你只会喝到吐，然后就是不好，其实它是有一些差别的，然后所以我也就开始爱上了喝酒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品酒的那个味觉是需要训练的吗？就是你可以从一个
是需要训练的，
完全喝不出差别的去慢慢练习。
对啊对啊，可以。而且其实就是喝酒的话，我觉得我那时候学到最多的是，我蛮认同那个侍酒师教我，他说其实喝酒不是说你喝多贵的酒就代表说，就是不是说用价钱去判断说这支酒的好坏，而是你喝了之后你喜不喜欢。因为其实就跟喝咖啡好了，每一个人他喜欢的什么酸度、水果香味什么这些都不一样，就是不太能够用价格去判断说这个酒或者是这个咖啡的好坏。如果说今天它很便宜，可是你就是喜欢这个味道，那这就是适合你的酒，就是不太会用价格去衡量。但就是说以商业的世界来讲的话，有一些人他就是追求说就是我要这一支，因为它很贵，它很有名，那还是会有这样存在。可是其实以品酒来说，就是你只要你要去开发自己的味觉，然后去找到你自己喜欢的葡萄酒，然后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你喜欢它，是因为它的品种，你喜欢它什么样的味道。有一些它可能是土味比较多，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喜欢它的单宁比较多，就是其实是蛮看个人的。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还蛮喜欢这样的感觉的。
我自己在之前喝 whisky 的时候，有一个训练味觉或是去发现你自己喜不喜欢一支酒，一个方式是你其实可以同时间找一到同时可以喝两到三瓶就是差不多风味的，比如说红酒，红酒可能是不是比如说假设我记得是不是有个品种是什么 Chardonnay 之类的，那你可能可以同时找差不多价位两瓶或三瓶来一起然后去喝，你其实就可以感受出当中那些不同的差异，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啊。然后比如说因为红酒它就我自己喝不太习惯那个单宁的涩味，所以我后来比较多的时候是喝就是白酒。然后白酒的话我这边会来推荐，就是大家如果你比如说需要去朋友家做客，你可能不知道带什么的话，其实你可以带一瓶白酒。但因为白酒也有非常多种类，其中有一个就是最好认的类别叫做 Moscato，就是这个种类的酒，它是基本上你在全联或者是什么家乐福你都可以找到一瓶大概200多-300多就有的酒。然后这个白酒它喝起来味道就是会有一点点细微的气泡，可是它可能会有一点甜甜的水果味，就是基本上是一瓶大家不管喜不喜欢喝酒的人都蛮能够接受的一瓶酒。就如果大家有这种需要送礼啊或者是就是喝酒的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蛮可以带去的东西。对，那张温蒂呢，如果你觉得如果你今天要带一个红酒，有什么推荐大家挑选的入门好方式吗？
我觉得红酒真的要喝而且因为你刚才说的没错，就是有一些酒它可能单宁比较高啊等等的，而且它还要搭配餐，就是你今天吃的东西如果是像牛排，如果说你今天挑的是油脂比较多的 牛排的部位的话，那搭配单宁比较高的红酒，我觉得搞不好它喝起来会是很棒的搭配。可是如果你今天吃海鲜，你就不太可能会去搭配红酒，所以其实我都会根据说，诶，我今天要去的是哪一个朋友家，然后就是会想说，诶，他平常会吃这些东西吗？如果说这瓶酒是今天就要开的，那我应该会想说，诶，今天要吃的料理有什么？如果今天没有要吃一些肉类的，或者是什么 cheese 类的，我就不会挑红酒，我可能就会挑 Moscato 那一种，就是或者是其他白酒，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平常就有在喝，然后我可能在卖场那边的话，就有一些他们其实是有提供试喝的，然后我大概就会跟对方说，诶，我的价位在哪里，然后我希望什么样的葡萄品种，然后他们就会推荐说，哦，这几个是卖的比较好，然后其实我都会当场试喝，他大概就是会开3到5罐，然后你就喝喝看。然后因为我也是不喜欢单宁太高的那一种，太重的，所以我通常都是喝就是，诶，比较顺口的那一种，就是不用醒酒，我觉得我还不知道就是醒酒的差别，所以我都会开那种大概是一开就可以喝的红酒送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比较基本款，
普罗大众都可以接受
的。
对，要不然就是可能如果要再挑就是更高阶的话，可能就是要跟对方有一起去喝过酒，对，或者是你们有一起就是品酒的经验，大概知道说对方已经到了哪一个阶层了，然后平常聊天就会知道说，哦，他可能喜欢法国的酒，那就特别往法国去找，然后或者左岸右岸的酒，然后或者是他可能有喜欢的酒庄呢，那就要再特别去找，可是那种的话价格应该就会比较贵，因为法国的酒的话，如果左岸右岸他们都有分一些等级的，就是在酒标上面其实都看得出来。
其实好像现在有很多新世界的酒也都蛮受到大家就是好
欢迎的。我觉得重点就是要喝过，
就是从你可以接受的价格，然后跟比较容易取得的方式开始喝啦，直接喝就对了。
没错没错。
像杰克，如果你去酒吧的话，你通常会点什么酒？
我通常我觉得红酒还不错啊，可是要问真的要我问那个推销人员，然后试喝，因为我生平喝过最好一支最好喝的一支红酒是松山车站有一个推销人员，他以前在那里有一个柜，可是现在没有了，他就是在那里摆了一个红酒的柜吧，然后他上面就有很多进口的红酒，然后他就你就跟他说你大概喜欢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他那时候就可能给我们试喝了也是3到5支这样子，然后就喝到一个哇，我此生喝过最好喝的红酒，就是在那个小小的柜，我觉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他们都了解的比我们还多。
你有没有把它拍起来？我好想去喝喝看哦。
我有那个瓶子有留着，那个有留着，对对对，我再传给你看。
留着吗？
对啊对啊，
可以再去找吗？下次 party 的时候你买。
我记得那个时候一支是2000多吧，但是我不确定红酒的价格的 range 好的大概是在哪里，所以是吗？这样算好，
只要你觉得好喝就是好的，
对，
哦，
就你只要喜欢它就是一瓶好酒，
没错没错，好期待哦，请私讯我们你觉得非常好喝的那一支红酒是什么。
我就怕他把它忘记，所以我的瓶子都留着。
好期待哦，好想买来喝哦。
哦，我还有一支酒是那时候我离开那个就是侍酒师姐姐工作的时候，然后他就送我一瓶就是贵腐酒，然后
哦，那很甜，
对，然后你知道他那时候他进了大概就是一柜吧，然后 那个贵腐酒是要越放就是价格会一直翻倍，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现在是用很低的价格进这一支酒，可是他打算要放大概就是10年20年才喝，然后他就送我，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就是这支酒你就是觉得哪一天你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想要庆祝的时候你再开来喝，然后我就把那支酒就带回来台湾，然后就放在我的那个酒柜里面然后我就一直记得他说哦，这一支就是贵腐酒，就是很棒的一支酒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它黄橙橙的颜色，就是期待它改天就是变得不一样。
我记得贵腐酒跟那个冰酒是冰酒嘛，就他们的瓶身是都比较细长
细长，
比较瘦然后比较细长，而且我记得他们就这种类型的酒是你要喝之前你一定要冰，因为你不冰只常温喝其实不会那么好喝，因为会太甜。
对，
好期待你的贵腐酒开的时机哦。
这个让我想到上次就是有一个彰化 P 小姐，我的朋友波小姐VBK 知道，对，但那时候跟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拿出一瓶酒说是他妈妈酿的，然后我们就喝了，是美酒，然后就说哇这很好喝耶，是怎么做的，然后就他就突然说他是他妈妈在他出生的时候开始酿，酿到现在他的20几岁，然后我就想说哈，我们可以喝这么珍贵的酒吗？这个应该是你结婚的时候，对啊，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就是很会酿这种水果酒，然后他家里就好几个，可能是从他出生的时候开始酿，所以喝一点点没关系。他们就受宠若惊。
好想要去拜师学一下。
对啊，
这一定像什么，是那种什么女儿红之类吗？这是什么女儿？
好像对啊，有些人会做这种。
女儿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在古装剧里面会听到。
那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可是讲到红酒，我自己也很推，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可以去 IKEA 买他们的，就是已经调配好的那种一罐热红酒。那个很方便，就是你买回家之后你想喝就把它倒锅子里面就是小火加热之后就可以喝，真的圣诞节都喝那真是赞的要死，但因为我们不讲究，我们没有另外去买就是什么调理包另外自己煮，因为有些人是很讲究去买什么八角嘛还是什么，
里面会有肉桂，
对对对，然后柳橙苹果去煮那个酒，但因为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就懒得做这件事情，但就很推荐大家，如果你圣诞节想要喝好喝热红酒，就是 IKEA 那个是很好的选择。那你们去酒吧的时候会有自己一定要，就是如果你今天去到一间你不熟的酒吧，然后你会点一个怎么讲基本款呢，就是你一定会觉得哦反正我不知道我就点这个，像我就会一定会点 Margarita， 就是我今天我不熟这个地方然后我又跟不熟的人来，我觉得点这个安全牌的酒，你们有自己的安全牌吗？
我都会点是 Vodka Base 的，就是伏特加。
哦，你喜欢伏特加基底的？
对，比如说什么，因为他们一定有 Vodka Lime， 就是加莱姆，然后那个什么 Moscow Mule， 就是加姜汁汽水吧。
哦、
对我比较喜欢伏特加当基底的。
感觉很清爽欸，
欸 Margarita 好像也是，是不是我记得
Margarita 吗？好像是，
就是 它是伏特加加就外面有一圈盐嘛，那个
对对对对对，我只记得这个东西，就是它外面有一个盐口盐口一圈，但是后来我可能就会就是点我比较熟知的就是 Whisky 来喝了，但是如果今天我就看状况，有时候那个 Whisky 很贵的话就点 Margarita
我好像也是会先看酒单欸，然后如果说就是纯的，因为我觉得大概会分两种吧，就是如果地方我不熟我可能就会问一下说欸那你有没有推荐什么样的酒，他可能就会说哦他们这一间店是推调酒系列的，然后我可能就问他说那你推什么，然后通常那个都会问你说那你喜欢什么样的风味，他会根据你说的东西去推荐你，然后如果说他这一间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调酒，我觉得我好像就是直接喝什么 Tequila Shot 欸，
哇你直接来 Shot
因为我觉得我大概就是喝了之后就是 让自己有点微醺之后，然后我就会喝一般的东西，
嗯，
就是喝一般的饮料，或者是随便来一个。他
你都嗨了，反正你已经嗨了，不管你现在喝的是水，你都还是嗨。
对，我就觉得就是其他的大概就随便吧，但是一开始那个 Tequila shot 一定不会出问题的。
你一来就 Tequila shot， 我可能会出问题。
可是，哦，我觉得这大会不会是跟有一些人他就是可能喝到不一样的混酒，然后就会醉有关系？因为我好像喝纯的，我不太会，还是说因为我也不太会混？就是别人如果就假如说我喝完 Tequila shot， 然后别人要再叫我喝别的东西，我可能就会等一段时间，我才会去喝。我不会就是刚喝完 shot， 我就马上去喝别的东西。
你就是有节制的、有意识的会去控制自己就对了。就如果你
不太会被别人管欸。
嗯嗯，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在那个台湾的万圣节，然后我就去那种海边的酒吧，然后就是喝酒，然后那时候也是就是一大壶的那种啤酒，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觉得啤酒就是很胀，然后我就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我就不想要喝那么冷的东西，然后我后来我也是直接点 shot。就觉得热起来，然后我再热起来，然后我再去喝啤酒。
你直接吹到底就对了，你这九五加满就要吹到底。
不然啤酒不知道要喝几壮，然后又要一直跑厕所，我觉得好麻烦哦。所以我发现我喜欢喝热的酒，就我不太喜欢喝啤酒，就觉得身体很冷。
啤酒好像是对，以中医的观点来讲是对女生身体是不好，因为它是比较偏寒的，但是西医的话是因为啤酒它本身热量也很高，所以你要达到可以醉的状态，你要喝的酒就会比其他烈酒类来的更多，
是不是？
对，因为已经有年纪的人，你们糖类就不能摄取过多，因为酒精都是糖，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如果我要醉我就喝烈酒，
是不是？我同意。所以然后我觉得我还没有进阶到 Tequila， 我还没有进阶到 Whisky， 我不知道为什么 Whisky 给我的感觉目前还是太强烈，所以我就停在就是可能 Tequila 就差不多了。
我之前原本一开始有想要从红酒或者白酒开始好好的多喝一点，但是我发现有个缺点是红白酒你开了你就要马上喝完。
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法度才会开始啊，刚好我身边有一群朋友，他们也都喝 whisky， 然后 whisky 就是你可以慢慢喝嘛，然后而且 whisky 有一阵子他们蛮喜欢推荐大家用那种比如说川贝枇杷膏啊或是什么冬瓜茶去混酒，然后你就会甜甜的又把 whisky 那种呛的味道改掉，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喝 whisky 入门的话，就是蛮推荐先这样混着喝开始，其实蛮有用的、欸、
他们不是就是之前有流行酒精路跑嘛，然后就会在 Seven 买那个 Whisky， 然后混什么就你刚刚说的冬瓜茶，可能这家喝然后这个然后再下一家再混别的，我想说哇好厉害哦，他们如果一次走3公里就不知道遇到几家超商了，那一定会吐吧，
很可怕欸。
而且还
讲到
可是因为有在跑他会不会就消耗掉，就酒又醒了，
不是真的跑了，走路了。
原来是这样哦，
比较像车轮战，就是你遇到一件就要马上进去买来喝。
哇！
可是如果是啤酒，就啤酒就很烦啊，就是会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就一直上
厕所，就很想要上厕所。
对啊，对啊，就可能只能买什么 whisky， 还有什么？
哎、欸，那改天我如果有这样子的路跑，我们来参加一下好了。
我
不因为反正也不是真的跑嘛。大家其实就喝了之后在聊天而已啊。
但是如果你在因为超商啤酒真的选择非常多，但是其他烈酒类你会觉得太贵或者是分量太大。我之前跟另外一个拉拉老师学到，就是他会买那个是清酒吧，就是个桂冠什么酒的月桂冠的那种清酒。就他也是这样小小一杯，然后他又不是啤酒，但是他也不算太烈。 推荐大家，如果你必须在超商里面买一个酒，对对对，你可以自己达到这种居酒屋的状态。
他买回家自己喝哦？
没有，就那时候可能大我们比如几个刚好就在公园聊天，然后就先去超商挑个酒，对，他就买那个。去金门的时候学到一个高粱酒很好喝的方法，就是要加立顿奶茶，你一定要是那种化学味的奶茶，你不能是什么鲜奶茶。真的，我去了之后，然后那个朋友调给我喝，真的好喝，就是至少那个高粱会变得非常容易入口，然后很好喝。
一比一吗？
立顿奶茶加金门高粱，
对，我记得是立顿奶茶。
好，
哦，
立刻笔记写起来，
这很容易买到
哎。对啊，就是你去超商就可以买到配备，应该是立顿吧？等一下哦，怎么办？
还是麦香？
啊，
麦香也很化学。
我看一下麦香奶茶，好像是麦香哎，我看它包装，哎，好像是
麦
香
在上面的
麦香阿萨姆奶茶，反正就是那种化学味的奶茶。对，就是化学味的奶茶，一定要是化学味的，然后再加那个高粱。
是奶茶，不是鲜奶茶就可以，是不是？
就是绝对不要鲜奶茶，你一定要很化学的。
哦，
对，如果你在金门区必须喝高粱，但是你又害怕它味道的话，可以用这个方式试试看。
这样会不会就是喝得很开心，然后最后一样就是醉倒？
也有可能，所以一定要跟信任的朋友出去喝比较好。你们有什么醒酒秘技吗？
醒酒秘技
就是你今天有点喝醉了，不是醒红酒。
我以前就是因为日本人不是都很爱喝吗？
啊，
然后日本人他们都会，他们的超商就是有那一种就是让你不会宿醉的一种药。
哦，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就是都没有看到有卖那种东西。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一样 year end 的时候，因为我老板算是知道说我不是很会喝酒那一种，然后他就在要载我去那个 party 的路上，他就塞了这个东西给我，就说他就问我说你有吃过我们家这个商品了吗？我就说没有，他就说你要吃，因为感觉你好像就是撑不了之类的。对，然后他就说这个会让你隔天不会宿醉。
他们歧视我们啊？
没有，他基本上就是全部的人他应该都有发啦。然后我就喝，我吃了之后我就真的隔天就没事哎。因为我那一天就是喝到吐了两三轮吧，可是我隔天整个就是醒了，就是醒了。
你有先吃东西再去喝吗？
先吃东西，
他们
有啊有啊有，嗯，
有。你有先吃东西？
有先吃那个药，然后再吃东西，
吃东西
然后再喝酒。对，
好像有些人说什么吃 B 群也可以，你喝酒前先吃 B 群，好像也会帮助你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宿醉还是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乡野奇谈说你可以先喝优酪乳，
哦，都是
保
护
你的胃吗？
对对对。然后但是也 有查到说如果你隔天宿醉的话，你就是赶快喝那个运动饮料，因为他说你宿醉好像是因为你身体的什么电解质都拿去帮忙帮助你的酒精代谢还是什么鬼的。
嗯嗯嗯，
所以这些都是乡野奇谈，都是从网络查来的。
不负责任。
哎，那你不是说有什么性格吗？什么喝醉之后的性格？
哦，对对对，我看一下哦，他们就是说有一个喝醉酒的八大人格，第一个是酒后失忆型，还有一种是酒后交际型，就是他喝完酒之后变得非常能够侃侃而谈，还有一种是酒后甜睡型，应该就是喝醉就睡着。还有一种应该是张文帝那一型吧，酒后愉悦型，会一直唱歌、大笑、跳舞，通常性格开朗、热爱生命。还有一种是什么？酒后郁闷型。
这感觉可以一个人同时很多个哎、欸。
你说他是一个阶段性的吗？
就是对啊，他先
是、欸、
先很吵，然后忧郁啊。
我想要问大家，就是有没有遇到就是那一种就是喝了酒之后，因为尤其是台湾，就是你有没有一群朋友就是喝了酒之后讲的语言就会自动切换成英文，
你说变成外文频道吗？
没错，你知道我这个是我算是去年才遇到，就是我们公司里面有实习生，就是他要毕业了，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哦，那就大家一起去酒吧喝个酒，就是庆祝他就是完成实习这样子。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晚上我们大家通通都说英文，然后可是我们明明全部都是台湾人，到底为什么要说英文？然后他就，我那时候好像就直接有。就是在那个 party 上面有问说，诶，为什么我们今天都是用英文沟通？然后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喝了酒之后就是很想讲英文，然后所以我们大家都在配合那位实习生。
他平常英文是很好呢。
就我不知道，就是虽然他也是申请要去留学吧什么之类的，可是就想说那大家其实有需要为了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讲英文嘛，就是讲中文也可以聊天啊。
但是他平常
他就
比较避俗，不敢讲。
嗯，算是哦，算是。
主要是喝醉了就会开始讲英文
哦，而且他讲了很多心里话，讲了自己的感情啊什么。
所以他是酒后倾诉型，哎，这也是一种。
哦，我觉得算是哎，所以他同时有好多的性格哦。
就是像你们刚刚讲的，好像是一个阶段的过程。
对啊，然后可能起来就失忆了。
没错，这也是其中一种类型。还有一种是酒后骚扰型。
哦，那很可怕，骚扰的很可怕。嗯，就是可能会 key 住笑的那种吗？
你们有遇过你们自己这一生当中有被性骚扰的经验吗？
我觉得我算是有欸，
我也有，
可是
但不是酒后的啦，
就是，对，我也不是酒后的，我就觉得就是那个是那个人他平常就是会对女生就是毛手毛脚的，他不管有没有喝酒都一样。
刚八大人格，我自己的话应该是酒后就会睡着那一型。
蛤，你没有其他阶段吗？
我其他阶段应该是我会很开心，然后就会很开心，然后开心之后就会很累，很累就会睡觉。
怎么办？我好想要，我们可不可以什么中秋节还是什么什么节庆，然后约一摊去你家？
可以啊，或者是可以直接在外面用个饭店什么的。可是饭店可能被，
哦，用个饭店
被人家
好
那个客诉说太吵。
Motel 好了 ，Motel，Motel，Motel，
我们不是之前说要约一个，就是去 Motel，
桃园 Motel
可以吗？拜托，你们很安全，我相信你们。
欸，我记得三重也很多 Motel， 哎，欸。
好，我们接下来可以认真的找一下。
可是要 Motel， 它可以睡那么多人啊，因为有一些 Motel 它只有一张床。我们如果比如说四五个人
啊，不是 Motel， 不是通常都还会有什么就是沙发。然后浴缸，
你喝醉就不会 care 你睡在哪儿。
对，重点是不要吐在地板上，吐在厕所。
啊，对啊，那个清洁费什么的，
太可怕了。可以，我觉得之后可以大家来，等疫情稍再开放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约一坨。
好，
欸，你们下一个连续假期是什么？是中秋节吗？
现在端午结束。中元节不是，对，中秋节
好像是中秋节哦。
啊，下一个就中秋了，
九月的时候。对啊，已经六月了呢，
三分之二哎。
在感叹吗？
对，我是感叹呢，就想说今年我怎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感觉。
好啦，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酒精类的有趣的事情，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哦。然后我觉得酒精就跟交友软体一样，就是你善用的话是可以拿来交友，但是你稍有不慎就会伤害你的身体，甚至是失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希望你听得开心，我们下回再见咯，感谢两位录音，拜拜
拜拜
拜拜。